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丛林历险记》，
是麦子宣教士的故事。
是
这个《丛林历险记》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哈，麦子。和他的先生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小孩，他们一起呢去非洲去跟当地的人是住在一起，
对，
生活在一起，然后把上帝爱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们，
对，而且是20多年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他们那个时候回趟家可能也是很不容易吧，不会有机会像我们现在，至少我们想回的话还是可以排开一点时间买张机票就回去了，可是他们在那个地方那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当他们踏上去非洲的行程的时候，肯定跟家里人已经讲好了，大概8年10年都不会回去看的，
真是是这样，
好遥远的地方啊！
对对，所以你想，那个段时间里面，其实就是他们全家人在一起相依为命了，其实
对
吧？那个时候的亲情可能就更浓吧。
对，而且他们是得到了满村子的亲情啊！
对，
是他们的生命，哎，不过20多年最宝贵的生命放在那样一群完全你
不认识的人
、完全跟你什么都不一样的一群人，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想起来是让我很，我有点羡慕他们的丛林，但是让我想一想，真让我去，我可能要三思而后行的，所以很惭愧。
对，所以就是我们佩服宣教士的原因哈，就是他们可以舍下很多他们本来应该享有的部分，但是他们却愿意为了另外一群他们。可能跟他们完全没有亲情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他们付出那份的爱，然后去换回一种新的亲情来，在上帝的爱中有一种新的亲情的满足感。
是，而且福音这样传出去的时候，才能真的传到人的心里面去。
对，你想看着他们现在的脚踪，其实想一想，200年前这个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对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也是同样的道理的。
是。真是现在，
我觉得很佩服他们。我一听到他们的故事，就是心中满是敬佩啊！
对，也是充满感恩。想到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时候，
对，
今天可以听到些什么新的故事呢？
好，那就今天让我们继续去听《丛林历险记》的第2集。
好。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那昨天的时候呢，很高兴跟麦子我们就聊了聊这些很新奇的非洲故事啊。沈凌峰自己也觉得是蛮有趣的，我没想到非洲人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么友善的来接待麦子和麦子的先生这一对的宣教士啊。昨天我们就说到了您跟您的先生进了那个保罗坞的村，而且也有了一个房子住啊。那么接下来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面住，整个村子就是村长啦，带着整个村的人都来欢迎我们啦，然后送给我们一只羊，
送
给我们一大盘的米。你知道他们非洲人就是把这个东西扛在那个
头上的
、他们是有这个头功啊，所以说很大盘的一个米来送来给我们，就整个村子来欢迎我们，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生活了。那第一件事发生了，就是有一天呢，就是他们非洲人很喜欢运动的，
是
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足球场。
哦，他们会踢足球
的。对，但是他们怎么踢呢？他们没有足球的嘛，他们是把一些破袜子，一个塞一个，塞成很大的一个球。就是他们的足球了。那有一天他们在足球上，一个年轻人打球的时候，腿断了，就把他搬到我们的家来。
那为什么不找医生呢？
那边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
那假如您和您的先生不去的话，他们要找谁呢？
他们也要送去别的地方，
要送去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在英国受训了一年，后来也回去回国有一些医疗的训练。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照顾自己家人，因为没有医院啊。那但是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书啊，那个急救的书有图的拿出来。我现在就拿一个锯子来，他们吓死了。其实我们就拿一个锯子，把一些树枝啊一些木条啊，把它砍了来固定他那个断的腿，把它固定。然后他们很好，大家都拿一些旧衣服啊，就把它绑固定。然后我们就祷告。就那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们村子就是有一条小路去到这个马路，其实也是泥路，就有一个 main street， 这个主要的走车的路，
主要的路
那是从来有时候会有一些街车啊，还有一些 pick up 啦，一些货车。
所
以我们就祷告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傍晚，因为没电嘛，所以通常很多车主黑以前都回家了。所以我们就祷告求神呢帮助给我们有一部车经过的，带他去医院。
是，
所以我们就祷告完，就整个村子人就抬着他走这个小路，走到那个主要那个走车的那个路中间，
那个大路
啊，大路。结果感谢神，很奇妙。不到五分钟，有一个 pick up 那个一个货车，
一个货车
就来，
就
把他载去。所以大家也经历到啊，神真是听祷告。
那后来他的腿伤就痊愈了。
后来他就去医院，后来就这样。那接下去呢，我先生就开始认识他们那个校长，他们的学校，村子里面学校，
村子里还有学校
的学校，所以他们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是英文，
所以他们在学校读书就是学英文的，
但是平常他们是用土著话讲，
用土著的话，那所以在学校就是主要还是要用英文，我觉得解释不能就用土话，所以他需要人家去教英文，所以我先生都被邀请在学校去英文。当英文老师，那我现在教什么？教圣经，教唱歌。哇，他们非常很喜欢唱歌。他带着学生就游行的，在村子里面唱歌，有时候去别的村子都去唱歌。结果就别的村子也来请我先生，去他们的学校教书。所以他就在附近的几条村呐、去那个村里面的学校去教圣经，
是
也教诗歌。我先生很喜欢音乐啊，
是，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竖琴就弹了，跟他们唱歌。
哦，
他们非常高兴，所以神就借了这个机会。
非洲人是喜欢唱喜欢跳的，
对，
很活泼的，
很活泼的人哈。那我呢就变成了，因为住在那边呢、我就是家庭主妇啊，在家照顾。其实那边生活，花很多时间，因为都什么都是没水没电啦、都是用手啦，要烧木材啊，干嘛？那但是呢，就是村子里面常常有人有病，那没有医生，要去医院很远啦、所以通常呢，他们都有人会死啊，有人会有事情。有一次呢，第一次神给我开路做这个医疗工作。其实我也不是护士，只是受了几个月的训练去照顾自己的家人。那第一次的经验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快要死，他们就来找我。那你不能不去，因为村子里的事是你的事，你是村子里面的一份子，你是一个家，一个大家族的一个人。
这就是非洲人特有的家族观念。
所以你要跟他一起喜乐，一跟他一起忧伤，所以我他们叫我就要去啦。我去到一个老太太躺在地上，有一个草席，她说人死了，快死了，不要在床上，因为床上的死了，这个床都不能要，他们很贫穷嘛。所以他把一个草席，那个地是泥地，他们在喂他吃东西，他说不要给他做恶鬼，要给他喂饱，不然他来找你啊，他饿。
他没有这种观念的
啊。对，他们就拜那个拜邪灵啊，拜那些
好像精灵教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祷告了，我就祷告。那神的圣灵就很奇妙，就让告诉我，他不会死。所以我就说，他不会死啊，不要给他放在地上。我摸他，我看他哈，知道他是肺炎啊，他咳嗽咳得很厉害。 所以躺在地上太冷了，
是，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傍晚，所以我就把他叫他们，他不会死啊，给他放回床上，
嗯，
我就学了一点东西，就是给他喝热水，给他拍痰，
嗯，
那我也是有一点药，就给他吃，为他祷告。其实我也很紧张，
嗯，
他真
死了怎么办？
他这死了怎么办？所以我整个晚上都为他祷告，第二天再去看他，
嗯、
感谢神，他退了一点烧，
嗯，
三天以后就完全退烧了。
哦，真是死里复活，
对，
差不多。
对啊，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整个村子一有病都来找我，所以我每天呢就有二三十个病人。
所以那时候您已经变成医生了。
对
了，
所以我其实在非洲做了这个赤脚医生呢、啊，非常不但医治了家人，
嗯，
后来还有别的村子附近的人也来，
嗯、
所以我变成在那边跟我现在配搭，我是做医疗的，他是做教育的，
做教育，
所以他们也很高兴能够啊、真是借助这个机会，我们也开聚会，每天啊、有聚会，因为他们是回教的村子啊。
哦，他们那个还是回教，
对。
但是您有说他们拜那些什么什么精
灵？他们是 mixed 的，他们是混合的、
哦，没有一个很单纯的信仰。
对，所以他们，
而且他们也听了福音的广播，也感兴趣。
对，所以变成很好。
嗯，
他们是说回教是一天五次祷告，
是
那我们每天最少两次。所以他们去田工作以前呢，
嗯、
他们是种咖啡豆
、啊，咖啡豆、嗯，
然后是那个种米。
嗯
啊，所以
他那里种大米的，
对对对，他们吃米的，
哦、是吃米的、
啊，所以他们就啊，清早，
嗯，
就我们是用一块铁就敲钟，就听到，那、
啊、
他们大家就来，因为没有手表的嘛、
嗯，
啊，很贫穷，所以每天早上他们都是读圣经祷告以后再去田。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肯去读圣经呢？
所以我们就教导，其实刚开始他们还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
嗯、
我们一个。
哦，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有宣教师是做翻译圣经、
嗯、
其实我们在那边很多年、
嗯、
后来翻译了出来第一本就是创世纪、
哦、
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只是会讲，但是没有这个写的文字，
没有文字，
所以宣教师是学他们的语言，替他们造字做字典、
哦、
然后翻译圣经、
哦、
所以这种过程呢、啊，
这个是跟您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对对、
嗯、
我们是有一个团队，有两三位宣教师做这个、
哦、
那他出来了我们是看文字才能够读嘛，
对啊对啊、
所以他先做一些教材给我们读、
嗯、
我们就学这样的、
嗯、哦，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做医生土著医生您先生是做老师做教育的工作、
嗯、
那你们两个人在工作的方面有没有什么配搭呀？你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呢？
不容易了，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的、嗯、那首先呢就是说我比较接触妇女嘛，因为有病了、
嗯、
他们都带孩子来看病啊、
嗯、
这样，所以我是比较知道村里面发生什么事，因为女人比较会告诉你，
嗯嗯，
那时候
是
村子发生什么事啊，有什么有病啊，
嗯、
有人有什么事情啊，
是，
所以我就会告诉我先生，
嗯、
他我们就去探访他们的，
嗯，
去帮助他们的、啊，那也开始说有人有心要听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徒了，
嗯、
就把他的家刚刚盖好的新的家、拿出来。做聚会的地方、
oh.
所以我们每天早晨、他们去田以前很早，他们四五点钟有聚会、晚上他们从田里面回来、
嗯、
聚会完了才回家、
嗯
每天两次祷告读圣经，
那 很虔诚的，
对，所以你说回教徒、
嗯、
因为他说回教徒五次、
嗯、
那我们基督徒最少 都 要两次、
嗯嗯嗯、
所以反而也是有好处了、
嗯嗯
可以有利，我们可以这样、
嗯嗯、
那还有就是说在教育孩子方面，因为那个乡下学校是不行的、啊、就对我的孩子，所以变成我就要 homeschool， 就家里面教他英文啊、
嗯、
中文啊，
就是您自己的孩子，
是孩子，对、
嗯、
我教他教到差不多是五岁半，就把他、
哦、
送去那个首都我们有差会的学校、
哦、就是专门给宣教士的孩子读书的，
对对对，他太小了不能住宿舍、
嗯、
住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
嗯嗯、
他帮我们照顾、
嗯、
所以我们就给他有在那边有机会受教育了、
嗯、
是这样、
嗯嗯嗯、那您的小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个时候
他是1984年，我们去了几个月，其实我是 我们在英国受训一年、
嗯、
我怀孕七个月上飞机、
嗯、
去到几个月就生了、
哦、
两个多月
哦，您是其实在去非洲之前已经有了这个小孩子了，
对，
这个 baby 已经在您肚子里了，
对，我们在英国受训、哦、我们在英国受训一年，
那您分娩就是在那个村子里分娩的？
不是，在我们差会的医院。
哦，差会在当地也有医院，
在首都。
哦，在首都，就是
我们首都就是有首都有这个福音广播电台了，
嗯嗯，
有一个大的学校，也是有一个教会，
哦、嗯，
所以我们有事情都会去首都，
嗯嗯。所以那您的小孩子等于是在那个医院里生完了以后，您又给他抱回到村子里面去，
对对对对对对，
从小就是跟那些黑孩子、
对对
非洲孩子一起长大的，
所以他的个性是很非洲人，
很非洲人，
所以他来到这里，他就说。我是非洲人啊，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外面看来很中国人样子，
里面是很黑。
我们就说他是黑心的人，
黑心的人
外面黄色，里面黑心。
我们在这个北美洲的时候，在加拿大，我们就说那些加拿大出生的孩子是香蕉，是外边是黄，里边是白心的、
嗯，
就是说里边他们其实是这个白人的文化。那您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是外面是白黄
的
黄皮肤，里边是黑心
的，
是非洲人的文化，非洲人的这个特点。好，非常的高兴。那刚才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我们就跟麦子聊了聊在非洲你们啊、生活啦、传福音啦、帮助当地人呐、甚至于小孩子也在那里出生了这些有趣的事情。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就要请听众朋友明天接着再听麦子的访谈了。
我是现代人的希望的主持人米娅。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米娅邀请你带领朋友收听布道节目，鼓励他踏出信心的一步。米娅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信心就是相信一颗种子种下去了以后啊，一定可以吃到苹果、苹果酱、苹果蛋糕、苹果派。嗯，信心就是这么简单。
主耶稣，主日学老师今天说了五饼二鱼的故事，听到小孩篮子里的五个饼两条鱼居然喂饱了五千人，我们都说好神奇哦。而我 我们的老师说，这不是变魔术，而是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他会从无到有，给我们都得到满足。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虽然我还小，但是我也要学习无柄鳄鱼的信心，求你帮助我。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这听到最后的时候，哎呀，我真是心里头挺感动的。
感动在什么地方？有几个？
对，其实有很多很多我都挺感动。但是他最后说到孩子的时候，我挺感动的。
嗯，
他说到他怀孕七个月，然后就踏上飞机去了非洲。我们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肯定
动都不敢动了。
对，而且一定是到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啊，会有多少焦虑呀、啊？会有多少不安呢、啊？怎么能够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毫无准备的地方去呢？
对，就所以就是他们跟我们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那个信心放在上帝的手里面，
是，
所以他们有这种胆量，有这种勇气可以去面对你。我真的就想我们怀孕的时候都是要给自己准备一些的比较就开始准备啊，准备坐月子啊，准备有迎接新生命啦，所以很多很多的预备是都是希望是一个好的预备。
对，
可他那个地方呢真的是一无所有的预备。
对呀，没水没电没医疗
真是，而且就要面对一个新的生命啊！
是啊，
所以对于一个新生的婴儿，对于一个新手妈妈来说，其实都是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的。
对，而且我听到麦子宣教士，他好像很坦然，很坦然，一点儿都没有挂虑、焦虑，没有我当妈妈第一个生孩子之前，那真是非常挂虑的，
对，担心嘛，
是，
对，有很多的担心，
哎，对，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夫妻的分工也挺有意思的，在那个地方哈，就是一个人去教书，还教唱歌啊什么的，然后一个人呢就是帮着人看病，
对，但是看病这个也挺好玩的，拿锯子的时候把他们吓坏了，可能以为要锯腿呢。
是，然后我觉得他们从他的就是分享里面，你可以听出他的那个喜乐，
对，
和满足，还有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的，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跟恩典同在的那种的感受。
对，我真的是能
听出他没有忧虑，
对，
没有顾虑，什么都没有，
是
不像我们现在有吃有房有车，然后还一大堆的顾虑，对不对？
哎呀，这也是
应有尽有了之后，你还越来越多的顾虑。
真是的，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顾虑怎么会跟我们现在的富有挂等号呢？
就是按理说你富有了，你什么都有了，你就不应该有什么顾虑了嘛。可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当你拥有的越多的时候，你的顾虑越多，当你真的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我想可能是这个道理吧。
我听他们，我真的觉得自己的顾虑真的是很惭愧，
很多余，是不是？
很多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那种丛林的地方去，你还挂虑那么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那种环境也造就了他们这种，我觉得从他的语气里边可以听到一种很清新的大自然的空气的感觉。
对，我觉得他们可以说用坦然二字来面对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是很坦然，很真实，很简单，没有过多的奢求，没有过多的，就是好像是我们现在想的很多。我今天有没有手机呀？我今天有没有就是什么现在又有的高科技呀？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东西我们拥有了以后呢，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的束缚了。我就觉得他们什么束缚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一个相对人际关系非常简单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不需要用应付那些外界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言呢，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呀，都不需要。
对，没有大都市里面的这些，
是，
但是也有他们本族本乡里面的那些的习俗啊，
征战不同，
对，那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嘛。
对，哇，他们这个小孩子挺有意思的，他形容自己的孩子
是黑
小黑心儿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妈妈当的真让我佩服。
后面还有
很多故事，
还有很多很感动的，就是说，特别是在孩子教育这个部分，让孩子在那样一个非常单纯的地方成长起来，所以他的孩子接受的那个世界和那个价值观还有人生观都完全的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去接着往下听，听麦子跟我们继续讲他在丛林里面的生活，丛林里面的经历，丛林里面的育儿经验。
对，而且我觉得有必要跟我两个儿子好好分享分享。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学会过简单生活，可能才真的会幸福。
我觉得是，不会像我的儿子一样整天要这个要那个的。
他们也要啊，
就是，我就说你都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他就觉得有一个不够，有两个不够，有三个不够，还想要更多。可是当他们一个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就简单了。
是，这珍惜要从简单生活开始做起。
真是这是我们妈妈很重要的功课。
对，好好，下次听一听下面的故事是什么。
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寒冷冬天里的夜，玻璃横的马草边，身子降临到人间，舍弃天上的容面，来到人间受试炼，十字架上受罪舍己，无怨无悔，你爱是我的完全。主耶稣啊，今生能拥有你，使我满心欢喜。沙漠或旷野里，你与我同行。主耶稣啊，无论什么环境，我跟你到底，你让我在今生永世满有盼望。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
相信爱能创造奇迹。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